暗能量。宇宙中有一件事似乎没有引起你足够的担心。近几十年来，天文学家们发现宇宙存在一种神秘的压力，它来自太空里的真空中，其表现与宇宙引力作用相反。不仅如此，这种反引力最终将赢得这场宇宙拔河大战，因为未来它会迫使宇宙膨胀以指数形式加速。对于这种20世纪物理学中最烧脑的思想，要怪就得怪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几乎从未涉足过实验室，他没有检验过什么现象或使用精密设备，他是一个理论家。他完善了科学上的思想实验。思想实验是用想象参与自然，通过发明一种情境或者模型，然后找出一些物理原理的因果关系。正如爱因斯坦的例子一样，如果物理学家的模型试图代表整个宇宙，那么操纵模型就等于操纵宇宙本身。观测学者们和实验学者们可以到真实宇宙中去寻找该模型预测的现象。如果模型是有缺陷的，或者理论家在他们的计算中犯了错误，观测者们将会发现该模型的预测和现实世界事物运行的方式不匹配。这是对理论科学家的提示，告诉他们要么调整旧模型，要么创建一个新模型。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最强大和应用范围最广的理论模型之一。在你更好地了解它之后，你可以称之为 GR General Relativity。 广义相对论发表于1916年，它描述了宇宙万物在引力作用下运动的数学细节。每隔几年，实验科学家们就会设计出更多的精密实验来测试这个理论，只是为了进一步扩大理论精确性的范围。这一振聋发聩的理论的最新例证出现在2016年，当时引力波被专门为它设计的天文台直接探测到。这些引力波正如爱因斯坦所预言，以光速在时空结构中传播，是由类似两个黑洞碰撞那样严重的引力扰动引起的。被探测到的正是这样的扰动。第一次发现的引力波是由13亿光年远的两个黑洞碰撞而产生。碰撞发生时，地球上还是单细胞生物的天下。当引力波的涟漪向各个方向荡漾开去的时候，又经过了8亿年，地球上才进化出复杂生命，包括花朵、恐龙和飞行生物，还有一个叫做哺乳动物的脊椎植动物，分支。在哺乳动物中，又有一个分支进化出了额叶和复杂的思想，其被称为灵长类动物。灵长类动物的一个分支将会产生。灵长类动物的一个分支将会发生一种促使语言产生的基因突变，而那一个分支，也就是智人，将发明农业、文明、哲学、艺术和科学。所有这些都在过去的10000年里发生。最终，智人里一位20世纪的科学家将从他的大脑中发明相对论，并预言引力波的存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在宇宙中旅行了13亿年的引力波终于到达了地球，并被人类的科学技术成功的捕获。百年前的预言终于被证实。没错，爱因斯坦就是这样一个猛人。大多数科学模型在第一次被提出时往往是不完善的，会留调整空间以更好地适应已知的宇宙。在16世纪数学家尼古拉斯·哥白尼所设想的日心说中， 行星在完美的圆圈上绕日运行，绕日运行这部分是正确的，并且是在地心说宇宙模型基础上的重大进展，但完美的圆圈后来被证明有所偏差，所有行星都绕太阳进行略扁的圆形，进行略扁的圆形，也就是椭圆形的轨道上运动，甚至这种形状也仅仅是更复杂轨迹的一种近似。哥白尼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它只是需要一些调整，使其更准确。然而，就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言，整个理论的初始原则要求所有事情都必须精确地按照预期的那样发生。实际上，在外人看来，爱因斯坦建立了像纸牌一样的房屋，只用两三个简单的假设就支撑起了整个建筑。事实上，在1931年，爱因斯坦了解到，有一本名为《100个作者反对爱因斯坦》的书，他对此的回应是，如果他是错的，那么只有一个就够了。不过，爱因斯坦也为科学史上最令人着迷的错误之一播下了种子。爱因斯坦的吸引力方程，包括被他称为宇宙学常数的一项，他用大写的希腊字母 lambda 表示，它在数学上是允许的，但并不是一个必须选项。爱因斯坦把它写上去，是因为宇宙学常数让他能够得到一个静态的宇宙。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我们的宇宙仅仅是存在着，除此之外，宇宙要是发生任何别的情况，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因此，在爱因斯坦的模型中，这个 lambda 的唯一作用是抵抗引力，保持宇宙平衡，抵消引力把整个宇宙收缩成一团的趋势。就这样，爱因斯坦发明了一个既不膨胀也不收缩的宇宙，与当时每一个人的期望一致。俄国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弗里德曼随后在数学上证明，爱因斯坦的宇宙虽然是平衡的，但却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就像一个停在山尖上的球，只要受到轻微的推力，就会从这个或那个方向滚下来，或者像用笔尖站立的一支铅笔。所以，爱因斯坦的宇宙是处于扩张和全面坍缩之间的危险静止状态。此外，爱因斯坦的宇宙学常数是一个新概念，但仅仅因为你给某个东西起了一个，并不足以让它成为实在。爱因斯坦知道这个 lambda 是具有负引力的，但是在物理宇宙中并没有已知的物质与之相对应。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彻底背离了以前所有的引力思想。广义相对论并不是建立在牛顿关于引力是一种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的基础上，其实这个结论让牛顿本人也感到不舒服，而认为引力是质量对其他的质量或能量场导致的局域时空曲率的反应。换句话说，质量的集中会导致时空结构的弯曲，真实存在的凹痕。这是真实存在的凹痕，这些弯曲指引着运动质量沿着被称为测地线的直线前进。虽然在我们看来，测地线像是弯曲的轨迹，我们称之为轨道。20世纪的美国物理学家约翰·惠勒说的最好，他把爱因斯坦的概念总结成：物质告诉空间如何弯曲，空间告诉物质如何运动。最后，广义相对论描述了两种引力，一个是我们熟悉的那种，就像地球和被扔到空中的球之间的引力，或者太阳和行星之间的引力。它还预言了另一种引力，一种与时空本身的真空相关的神秘的反引力 lambda， 也就是宇宙学常数。 维护了爱因斯坦和他那个时代的每一位物理学家强烈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一个静态的宇宙，一个不稳定的静态宇宙，引入不稳定条件作为物理系统的自然状态，这样做其实违反了科学的信条。你不能断言整个宇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它恰好是平衡的，并且永远如此。在科学史上从未见过、测量过或想象过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做法，它也就成了著名的先例。13年后，在1929年，美国天体物理学家 Edwin Hubble 发现宇宙并不是静止的，他发现并汇总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越遥远的星系与银河系相对退行的速度就越快，换言之，宇宙正在膨胀。如此一来，尴尬于宇宙常数没有已知的自然力与之对应，以及错过了预测宇宙膨胀的机会，爱因斯坦完全抛弃了拉姆达，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推测他的值为零，把它从公式中划掉了。就像下面这个例子，假设 A 等于 B 加 C， 如果你后来得知 A 等于10且 B 等于10，那么只有当 C 等于0， C 在公式中就没有必要出现时， A 才仍然等于 B 加 C。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时常有理论家将 Lambda 从坟墓里挖出来，想象他们的想法在具有宇宙学常数的宇宙中是什么的样子。69年后，1998年，科学最后一次请出了 Lambda。 在那年年初，两组相互竞争的天体物理学家发表了一则引人注目的声明。一组由位于伯克利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萨尔·波尔马特领导，而另一组由位于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斯特蒙罗山天文台和塞丁泉天文台的布莱恩·斯密特，以及位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亚当·里斯领导。他们发现与近处已经被详细研究过的超新星相比，他们观测到了数十颗最遥远的超新星，比预期的要暗很多。要解释这种现象，要么是因为那些遥远处的超新星的行为表现与近处的这些不同，要么是因为他们比主流的宇宙学模型给出的距离要远 15%。已知唯一能够自然地解释这种加速现象的就是爱因斯坦的 Lambda 宇宙学常数。当天体物理学家掸掉他身上的泥土，并把它放回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原始方程时，宇宙的已知状态与爱因斯坦方程匹配上了。佩尔穆特等人研究的这类超新星，其价值在于它爆发时的质量。由于这种超新星爆发时的质量都是一定的，又都以同样的方式爆发，在相同的时间里释放出同样的能量，从而达到的最高亮度也相同，因此它们能够作为一种标尺或标准烛光，用于计算这些超新星所在星系的宇宙距离。以此类推，我们可以一直丈量到宇宙中最遥远的地方。标准烛光极大地简化了计算，因为超新星都会释放出相同的能量。其实这里的超新星是 EA 型超新星。暗淡的距离远，明亮的距离近。在测量它们的亮度，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之后，你可以准确地得出它们距离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你可以准确地测量出他们离你以及他们彼此之间有多远。如果超新星的亮度各不相同，你就不能单独使用亮度来判断一个与另一个相比有多远。这就像一个暗淡的光点，既可能是远处的高瓦数灯泡，也可能是近处的低瓦数灯泡。不过还有第二种方法可以测量星系的距离，它们相对于我们的银河系的退行速度。退行是宇宙膨胀的一部分，正如哈勃首先证明的那样，膨胀的宇宙使得远处的天体比附近的物体运动得更快。因此，通过测量星系的退行速度，这其实是另一项简单任务，可以推断出星系的距离。如果这两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同一个物体得出了不同的距离，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要么是超新星不是一种好用的标准烛光，要么是我们通过测量星系速度而得到的宇宙膨胀率模型是错误的。是出错了。事实证明，问题不出在超新星身上。超新星是完美的标准烛光，经受住了许多质疑者的仔细检验。所以天体物理学家必须面对一个比我们想象的膨胀的还要快的宇宙。使星系位于此前根据星系退行速度测算出的更远的距离的位置，除了引入 Lambda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之外，没有更简单的方法能解释这种额外的膨胀。这是宇宙中充斥着的排斥力的第一个直接证据，它与引力相反。这就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宇宙学常数能起死回生了。拉姆达突然获得了一个物理学实相。于是他需要一个名字，所以暗能量登上了宇宙戏剧舞台的中央。这个名字非常恰当地体现了他的神秘，又体现了我们对其成因的无知。波尔马特、施密特和李斯无可争议地因为这一发现而分享了201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迄今为止，最精确的测量结果显示，暗能量是宇宙中最主要的东西，目前占据了所有质量能量的 68%， 暗物质占了 27%， 一般物质仅占 5%。 我们四维宇宙的形状取决于宇宙中存在的物质能量的总量和宇宙膨胀速度之间的关系。我们用来描述宇宙形状的数学参数是又一个牢牢把握宇宙命运的大写字母 Omega。 如果你把观测的物质能量密度除以恰好勉强使宇宙停止膨胀的物质能量密度，称为临界密度，那你就会得到欧米伽。因为质量和能量都会导致时空弯曲，所以欧米伽能够告诉我们宇宙的形状。如果欧米伽小于1，实际的质量能量会低于临界值，宇宙就会在所有方向上永远膨胀，形成马鞍形。在这个宇宙里，最初的平行线将会彼此发散远离。如果欧米伽等于1，宇宙将永远膨胀，但仅此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宇宙是平坦的。我们在高中学习的平行线几何规则将一直有效。如果欧米伽大于1，平行线会发生汇聚，宇宙向其自身弯曲，最终将再次坍缩成为火球，正如它形成之时的那样子。自从哈勃发现宇宙膨胀以来，还没有任何观测者测量到任何地方的欧米伽值接近1。把他们的望远镜能看到的所有物质和能量相加，甚至外推至这些限度之外，把暗物质也包含在内，得到的最大观测值是欧米伽等于 0.3。 对于这些观测家而言， 宇宙是马鞍形的，是开放的。然而从1979年开始，麻省理工学院的美国物理学家阿兰古斯还有其他一些科学家对宇宙大爆炸理论进行了调整，清理了一些令人困扰的问题，使宇宙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平坦的充满了物质和能量。对于大爆炸理论的这次更新的一个重要副产品是，它使欧米伽趋于一，而不是趋向二分之一，也不是趋向于二，更不是趋向100万，而是趋向于一。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学家对此持有异议，因为它使宇宙大爆炸理论能够解释已知宇宙的整体性质。然而还有一个小问题，这次调整所预测的宇宙质量能量的总和足足是观测量的三倍。对此理论家没有气馁，他们说观测家们只是找的还不够努力。在统计结果的最后，可见物质仅占临界密度的不到 5%。那神秘的暗物质呢？科学家们把它们也加上了。当时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它肯定对质量总量有贡献。我们曾经得出暗物质是可见物质的5到6倍，但那还是太少了。观测家们茫然困惑，理论家们回应道：“继续找。”两个阵营都确信对方是错误的，直到发现了暗能量。当暗能量添加到普通物质、普通能量以及暗物质中去的时候，宇宙的质量能量密度提高到了临界水平，这让观测家们和理论家们都感到很满意。理论家和观测家终于握手言和了，他们各自做事的方式都是正确的。就像理论家对宇宙的要求一样，欧米伽确实等于一，尽管你把所有的物质，包括暗物质和其他物质加在一起都达不到。他们曾经天真的以为会有更多物质，今天宇宙中不会存在比预测家们估计的更多的物质了。没有人预见到暗能量在我们宇宙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也没有人曾想见它会是科学分歧的伟大调解人。那么它是什么东西呢？没有人知道。人们给出最接近的解释是，假定暗能量是一种量子效应，真空的空间并不是空无一物，实际上翻腾着粒子和它们的反物质，它们成双成对的出现又消失，存在时间太短而无法被测量，它们瞬时存在的特性被写在了它们的名字中，虚粒子。由于每对虚拟粒子都曾经如此短暂地寄生于太空，它们会施加一点点向外的压力。不幸的是，当你估计从虚粒子短暂的生命中产生的真空压力，这种排斥力的大小时，它竟然比实验确定的宇宙学常数大10120倍。这是一个大的有些愚蠢的数字，它导致了科学史上理论和观测之间最大的不匹配。是的，我们对暗能量一无所知，但这种无知并非一无是处。暗能量不是漂浮不定的，有一个理论可以锚定它。暗能量栖息在我们可以想象的最安全的港湾之一，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这就是宇宙学常数，这就是拉姆达。无论暗能量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如何测量它，以及如何计算它对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响。毫无疑问，爱因斯坦最伟大的错误是宣称那个拉姆达是他最大的错误。对暗能量的搜寻开始了。既然我们知道暗能量是真实的，各路天体物理学家已经开始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们用地面和太空望远镜来测量宇宙中的距离，测量宇宙结构的增长。这些观测将检验暗能量对宇宙膨胀时的详细影响， 并肯定会使理论家们忙个不停。他们迫切需要弥补他们计算暗能量理论值时造成的尴尬。我们需要修正广义相对论吗？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联因需要重大修改吗？还是有一些暗能量理论等待着某个尚未出生的聪明人去发现？Lambda 和宇宙加速膨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斥力产生于真空之中，而不是来自任何物质。随着真空的增长，宇宙中物质和我们熟悉的能量密度逐渐减小，而 Lambda 对宇宙状态的相对影响变得更大。随着更大的斥力产生更多的真空，而更多的真空产生更大的斥力，迫使宇宙进入无休止的指数加速膨胀。因此，任何没有被银河系束缚在附近的东西都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退行，成为时空结构加速膨胀的一部分。如今在夜空中可见的遥远的星系最终将会消失在可以企及的视野之外，而它们离我们远去的速度比光速还要快。如此的宇宙壮举并不是因为它们以这样的速度在太空中运动，而是因为宇宙的结构本身以这样的速度承载着它们。没有物理定律能阻止这一点。再过大约10000亿年，居住在我们银河系里的所有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其他星系的存在。我们可以观测宇宙将只包括我们可以观测的宇宙将只包括一个由临近的长寿恒星组成的系统，在这繁星满天的黑夜之外，还会有无尽的虚空，那是深空黑暗的脸庞。暗能量是宇宙的基本属性，它最终将削弱人类后代理解未来宇宙的能力，除非当代整个银河系的天体物理学家能将现在的宇宙做一个很好的记录，并埋下一个可以保存万亿年的时间胶囊。否则，末日之后的科学家将会不知星系为何物，而星系是我们当前宇宙物质组成的主要形式，而且他们也将永远错过我们当前宇宙这部剧本的关键页面。在我的梦中，我不止一次想到，我们是否也错过了宇宙过去的一些基本章节？宇宙历史这部大书的哪一部分被标记了拒绝访问呢？我们的理论和方程中还缺少什么本应存在的东西，让我们苦苦追寻，却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呢？